那我就跟大家提到呢，我们这是从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到，耶路撒冷呢，教会自从圣灵降临以后呢，神透过神迹奇事，也透过信徒，当时他们有非常好的生活的见证，结果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有上万的好多好多的人信主。我们也看过呢，当耶路撒冷有那么多人信主，你可以说教会就很多很多人。结果我们就有看到亚拿利亚、利亚和撒菲拉的事情，神帮助教会解决了教会内部腐化的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当时门徒在耶路撒冷到处传福音，他们也面对很大的逼迫，甚至呢，他们使徒给抓、给关在监牢里面。但是神同样的用神迹奇事化解了整个的问题，这是所谓从外面而来的这个逼迫。我们也提到呢，教会也出现了组织是健康的组织，不是因为谁更高一点或者是谁更有权力，不是这个，整个组织呢是让使徒呢可以更专心的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组织呢可以让更多的信徒呢有所参与，所以整个在初期教会我们看到的组织呢英文说是 functional 的是蛮有这个意思，是让整个教会更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耶路撒冷的教会经历了那么多的事件，那应该呢可以踏出另外一步，就是按照耶稣升天以前呢吩咐他们在第一章第八节你们必 得到能力，然后呢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升天以前清清楚楚地跟他们讲到这个事情。不过呢很可惜我们一直读到第六章，如果大家你是打开第六章第七节的时候呢，就记载当时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很多人信主，甚至连祭司都有很多信主。不过呢，整节的圣经或者是提到在耶路撒冷所出现的现象呢，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当时的门徒知道呢我们不是单单在耶路撒冷那里传道，耶稣基督说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不晓得是不是使徒他们认为不如现在耶路撒冷呢建立一个总部我们既然有那么多人信主我们应该呢在耶路撒冷设立一个总部，那就以后呢就更能够可以呢把福音广传。我也不晓得是不是他们也在想，是不是我们应该在交易方面呢打好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不过呢很明显神的心意不是这样， 神说你们要踏出另外一步，就是要出到出，就是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单单在犹太人的当中。所以神要在他们当中呢做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事实上呢神要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一步重要到一个地步呢，神需要在他所拣选的七位，我们在一起在第六章看到呢为着要组织整个教会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当中选了七个有好名声很多方面都很好的圣灵充满，七个当中最好的一个就是示提法。神要透过牺牲了他的生命，要完成教会一定要从耶路撒冷踏出去，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耶路撒冷。那我上一次跟大家提到示提法他的殉道，示提法呢是可以说是新约教会第一个为主摆上他的生命的一个门徒。不过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里面，示提法的殉道不但没有把公会的逼迫把它平息下去，相反呢，我们如果看第八章的时候，如果你都有预先都已经读了你在第八章第一节呢，我们发觉示提法的殉道反倒引发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逼迫。所以第八章第一节就叫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到圣经就记载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然后第四节刚才我们也读到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你看教会到底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呢教会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嘿主这样吩咐我们就要好好的做，不是。教会离开耶路撒冷有传道人说是给打出去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听，结果神要用一些特别的方法很大的代价把教会从耶路撒冷打出去，门徒才真正的回应耶稣基督在第一章第八节那里圣灵在你们的当中你们得到能力，然后呢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整个第八章就记载了腓力的事情。可以说呢我们都知道腓力不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其中的一位，不过呢腓力在第八章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的在撒玛利亚传道，也圣灵把他带到安提阿巴的一个太监的当中来做传福音。我们看到腓力呢他是开启了一个所谓平信徒这样的一个宣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一直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的看法，很多人还是以为传道讲福音应该是传道人他们所做的，他们受过训练，我们普通的平信徒大概不是我们来做吧你看现在腓力他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平信徒，但是呢神就是这样的使用他到一个地步是开展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宣教的事工。好，那我们现在呢再用一点时间来看一下第 第五节，第八章第五节就提到腓力向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一句话，腓力向撒玛利亚城啊。我跟大家讲，这一句话里面是包含了一个非常勇敢，而且呢非常很勇的，在当时是没有人会做的一件事情。我要给大家一点点的背景。因为当时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事实上有超过1000年的仇恨。在主前1000年，当时呢以色列国呢有12个支派，当时那个时候他们在所罗门皇以后呢就分裂了，成为南北两个国家。北国呢就占了其中的10个支派，他们呢就用撒玛利亚作为首都，南国呢就只有2个支派，就用耶路撒冷作为首都。在主前722年，当时的亚述以亚述国就消灭了北国，他们把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呢把他掳去，然后他们用差不多同样多的人呢这是外族的人迁徙到这个耶路撒冷或者是犹太的地方。所以一方面呢这个亚述国把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把他拿走，然后就把一些外族的人同样的放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以色列这个地方忽然间就多了好多好多从外面来的外族人。为什么后来主前6世纪的时候呢，当时的犹太人回国了，当他们回到他们以前的这个国家的时候呢，他们就发觉呢好多的犹太人已经跟这些外族的人来通婚，他们通婚以后呢生的孩子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撒玛利亚人。所以犹太人呢非常不喜欢这些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血统方面不单不是纯犹太人在宗教方面他们也不是相信纯正的犹太教他们只是接受摩西5经，而且呢他们的殿是建在这个基利心这个山上不是在耶路撒冷的所以犹太人觉得你这些撒玛利亚人你们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但是也不能够说他们完全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还有一半是犹太人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4章记载耶稣基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谈到，在当时来讲呢实在是不应该，耶稣怎么可以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跟他在一起谈到，在约翰福音在那里也清清楚楚地提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你看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现在呢腓力要突破这方面的所谓文化方面的障碍，要跟他们传福音非常不容易。那腓力在撒玛利亚传道非常奇妙，撒玛利亚人竟然会听从他所讲的。那当然在圣经里面提到腓力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呢也不光只是在讲道福音， 也是在他们的当中行了神迹啊、一定有很多神迹超自然的事情啊、出现了。结果呢，好多撒玛利亚人呢就愿意相信基督，相信福音。不过呢，到底他们真的相信吗？有那么长时间的，他们有那么紧张的关系，现在有一个犹太人来到你们的当中来传福音，真的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吗？